感谢主，我们真的要大声赞美，口唱连心和啊！感谢赞美，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真的是所有蒙爱的心造，要唱此歌不肯放。我们早间一起来交通羔羊的跟随者，我们一起先读一下启示录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那我们在这段看见羔羊是站在锡安山，这段圣经是在大灾难之前，得胜者被提到宝座，也就是十二章所说的男孩子被直接的提到宝座。在天上的情形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一班得胜的，他们跟随羔羊的脚踪，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首先我们看到第一节，他就讲到，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那这个十四万四千人，我们想说他也不是一个，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数字，限定在这个数字的里面，他有预表的意思，永远那一个完全，那个丰满的完全。那他们呢跟我们的主一同站在锡安山。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同，我们知道他们是羔羊的同伴。后面讲到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从他。羔羊的同伴何等的宝贵。我们的主在十架的路上，你看见他常是孤单的，没有人能够真正进入主的那个感觉。他们可以拥挤主，他们听见主的声音，但是当主真正走在十架路上的时候，我们看见没有门徒们能够来跟随。主是孤单的走十架的窄路，他孤单的为我们钉在十架上，为我们付最重的代价。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有一群人，他们是羔羊的同伴，和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他讲到说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那这一班是得胜者，是教会中出熟的果子，他们能够被提到宝座，能够和主站在一起。那他们的头上是有一个名字，讲到说主的名，或者是羔羊的名，也讲到神的名。所以在启示录三章我们看到十二节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那这个城呢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请弟兄为我们换到下一个 slide 好不好？ OK， 好。那讲到说这个名呢都写在他们上面。所以到了启示录二十二章，到了最后了，他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那所有他的仆人都要侍奉我们的神，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神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讲到说这一班人呢，他们是属神的，他们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他们是属于神的。所以今天我们身上都有圣灵的印记， 我们都有主所赐给我们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名是耶稣，这名是羔羊的名。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说，我们有这个印记，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所有神以外的，我们是单单属于神的。那另外呢，他们额上有神的名字，讲到说他们是一个见证，他们在代表上来讲，他们能够彰显我们神他的生命，他的性情，他的丰富。今天如果我们跟人家讲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其实光是这一个就是一个见证，除了我口里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我们带着这一个名在人的面前，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到底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也盼望能够传福音，能够做见证哈。啊，但是实际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活出来的，我们时刻需要警醒，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主他来恩待我们。我记得在我们结婚十周年的时候，去参加一个阿拉斯加的这个旅行哈，游轮的旅行。那我姊妹呢，她就说啊，这个是结婚十周年哈，她会带一个这个情侣装啊。我说好啊，那去旅行嘛哈，本来就想说啊低调一点，然后呢就说不是说不传福音了哈，有机会的时候传福音，不是说目的是去旅游。那结果好了，到了船上，后来有一天我姊妹把这个情侣装拿出来了哈，那一人一个 T 恤 sweatshirt 了哈，长袖的，然后呢写的是 I love Jesus， 前面写的后面也写的哈，哇，我说感谢主，很好。他说我们就一起穿着吧，然后我们穿着，然后在他那甲板上啊，我们在那边吃东西啊，读圣经哈，哎，就发现好多人过来跟我们打招呼啊，哇，然后我们也是基督徒，然后呢怎么样怎么样。虽然你知道本来想说旅游嘛哈，那个穿着这个好像就是有点约束哈，你想要做什么都要再多思考一点。我感谢主，那次呢就很多，哇，我说怎么有这么多，这个都是各族的人，各国的人都有哈，啊，大部分是美国来的，那他们呢都在跟我们打招呼啊什么。那后来才知道说，哎，原来那艘船上那个礼拜啊是有一个叫700俱乐部他们的退休会哈，一个特会。哇，说感谢主啊。所以后来反正那边什么节目，晚上的节目我们也没什么兴趣，好，然后呢就去参加他们的特会，那每天晚上就有特会。那早上呢他们有晨更，哇，那也是很好哈，就一起晨更啊，在他们反正在早上的时候那个戏院啊也没什么节目哈，他们就用那个地方，然后大家一起晨更，一起追求。然后后来也认识了很多不同地方来的弟兄姐妹，也有机会遇到一些福音朋友。感谢主，今天主叫我们得着了他的名，不只要认识到说我们是属于主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额上如果有这个名，我们是他的见证人。今天地上的人他们都知道基督徒，他们一讲到基督徒他们会给他们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说不管信什么的，不管什么背景的，很多就讲话也没有人管他哈。如果说你告诉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你讲一句话他如果觉得不太满意的话，他加一句说什么，你基督徒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你基督徒怎么能够，好像他们对基督徒真的是有一个很高的期待哈，那个看这个，我们一面要觉得说哇，他们虽然很多还是不信主的，但是一讲到基督徒你知道他们就有一个标准。那当然我们说 对神儿女来讲，世界上的人真的是看得起我们，然后呢，对我们来讲是要有一个见证，真的活出来。所以这个见证活出来，不是说因为我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基督徒，那你就要装着出一个基督徒什么样的模样哈，那你会活得非常的痛苦啊！真的是到了有一个时候，你发现说，我想做基督徒，想表现做基督徒，都很困难啊！跟人家相处的时候，你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我们需要祷告的是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是流露出来的，是活出来的。所以今天讲说，是的，别人有一个高的要求，但你为了要满足，或者说，哎，我不能羞辱主哈，的确不能羞辱主，所以不能让主的名受到羞辱。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个挑战，今天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永远做不到，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表现出基督的生命。你到后面你会发现，哇，做基督徒真是苦啊！不晓得有没有人觉得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就说你想要为主做见证，但是如果靠着自己，你发现我又做不到。人家说你一句的时候，那个脾气你又控制不了，很多的反应写在脸上，因为呢，你想说，哎，我就忍吧。但是别人看到你的那个忍实在是很难受的。所以我们要祷告主，今天这一班得胜者，他们是羔羊的同伴，他们是属于主的，名字刻在他们的额上，他们是主的见证人，是让主的名能够得着称赞的，是能够彰显主的。所以这一方面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叫我们认识之后，一面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主的，主的名已经赐给我们，那另外一面，这是主在我们身上那个永远的心意。我们就祷告主，真的在各样的环境的里面，我们跟人的接触，主啊，愿你能够显大，愿你能够从我们这卑微的人身上能够活出来。我没有办法做到，主你自己活出来，只有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让主能够彰显，叫他自己能够得着荣耀，得着称颂。下面我们看到在天上的那一个得胜者的诗班哈，所以在天上有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像大雷的声音，并且我听见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他们看到在宝座前有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所以这班得胜者，那他们呢，在宝座前，在那里是唱歌。诗篇第四十篇第三节说，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这个歌是一个新的歌，这个新的歌呢，别人是不会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过去读到第五章的时候，也讲到他们口唱新歌，所以在宝座前，在第五章所讲到的那个情况，他讲到是说，他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能够归于神。那是一个很大的群众，是被买回来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知道宝血的价值在于主的生命，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所以主是为我们将他的命倾倒出来，他流血，其实血中特别重要是他的生命，他为我们将命倾倒出来。那这一个超凡美丽的生命为我们献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付了赎价，今天我们是被买赎回来的。所以在第五章我们看到是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他所买回来的， 那一般大的群众，他们归于神，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在那边，其实我们说现在不是到了14章吗？其实在那边所讲的可能是还在后面，就是讲到那个整个蒙恩蒙赎的儿女，那个大的敬拜，大的赞美，他们是买来的，他们是要做祭司的，他们是君王的，做祭司的国度，在那里侍奉神。所以我们从出埃及记就看到神原初的心意，讲到说他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他说他们要成为是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所有这些蒙赎的子民都是侍奉神的，都是祭司。然后这个国度是讲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能够执掌他的王权，所以要我们和主一同作王。那第5章他们所唱的那个新歌是叫做一个救赎之歌，我们相信我们蒙恩了，我们得救了，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心思，我们能够大大的赞美，我们是蒙爱的新造，我们是蒙恩的儿女。那今天我们一相信主，哇，我们的地位完全不一样了，从前是无份无关的，是远离神的，一相信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从前是外人，是客旅，今天呢只要一信主，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弟兄姐妹，这个救赎实在是太宝贵了，我们得蒙救赎，我们过犯得以赦免，我们能够恢复与神中间那个和好的关系。你想到我们蒙赎这么大的一个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要不要大大的来赞美，我们要不要大大的来感谢，我们是不是有一首新歌要在那里唱，然后一直唱，不停的唱，所以直到永远，这个救赎的歌我们仍然唱此歌不肯放，我们永远要赞美我们的主，要感谢我们的主。那在14章里面他也讲到说，这个新歌呢，他说他们所唱的歌啊，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也就是说在这边他们所唱的新歌是不太一样的，是他们不只是蒙恩得救，他们有一个救赎之歌。那在这里呢，他们的救恩之歌特别讲到从他们的经历里面，他们对主的认识，他们走在十字架的路上，他们经过了各样的艰难，但是他们从更深处得着主他的自己，所以从他们里面有一个新歌。那这个新歌跟他们的经历，跟他们的得着是非常有关系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主给我们蒙恩的故事都不一样，我们信主了以后，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经历也不一样。主是告诉我们说，你不但要得生命，还要得的更丰盛，所以不是仅仅的得救就够了，主要把他自己所有的丰富，他的生命一切，叫我们和他有份，叫我们来得着。所以我们看到说，除了救赎之歌，神要我们还有救恩之歌。所以这一个新歌是我们跟随主的时候，经历主的时候，哎呀，神的儿女从里面谱出一个非常美丽的音乐。有的时候圣经也讲到说，有一个夜间的歌曲，就在夜最深的时候，他们里面涌出了一个赞美，那个赞美的歌声啊，别人不知道，别人没有经历的不会唱，所以只有这144000人他们会唱这样的诗歌。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讲到一个诗班，一个诗班是每一个所唱出来的，可能你的音质是不一样，像一个交响乐团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声部，好，但是呢却是非常的和谐。你说每一个经历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得着主的丰富，得着产业，可能主给我们的也是各有所不同。但是呢，当四十万四千像众水的声音，这么多的圣徒他们一起在那里赞美，所唱出来的却是非常的和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不只是相同的生命，我们是同一个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所以当我们经历是所有所不同的，你遇见的事情，你的环境是有所不同的，可是生命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时候，那是非常的美丽。每一个不同生命所唱出来的那一个新歌，但是讲到那个赞美却是那么的和谐，像众水的声音，让我们的主他的心能够得着饱足。没有人能够学这个歌。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个地上的经历要成为我们的一个歌，这个新歌可能是夜间的歌曲，在最艰难的环境，那个夜莺所唱出来的，在夜最深的时候可能是最美的那一个歌声。那今天在十架的路上紧紧跟随主的，不负自己付上一切代价的，也许那一天他们的歌声是最嘹亮的。今天可能在地上是受羞辱最深的，默默无声的，但那一天要大声的来赞美我们的主。这一个新歌，求主给我们里面有一个羡慕，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每一个遭遇，每一个环境，让我们里面更多的得着基督，让里面的生命那一个彰显，好，就我们里面从深处我们向主来赞美，把荣耀来归给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永远唱救赎的新歌，还有什么救恩的新歌，这是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一得救我们就得着了救赎的新歌，只有蒙恩的儿女会唱的，蒙爱的心造会唱的。所以我们要唱此歌不肯放。那另外一面呢，我们还要追求更多的得着基督，更多的来经历基督，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新歌来赞美，把荣耀归给主。十四章的第四节这边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的，那这个分别我们知道今天他们就不再属于世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如果我们看到那这一班不同的在锡安山上成为羔羊同伴的，那他们是那样的单一的，单单的来爱主的自己。诗篇告诉我们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所以别神在圣经里面其实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所有在主以外的来代替了主，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主今天要得着他的教会，好像贞洁的童女来献给基督。那这一班神的子民呢，那他们是跟随的，那这个跟随是正在跟随，所以在一生的路上一直在跟随我们的主。他讲到羔羊无论往哪里去，在 启示录里面讲到的羔羊，很多地方讲到的羔羊。虽然我们说启示录的羔羊和在先知书里旧约里面像以赛亚书讲到羔羊，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跟我们读到在福音书里面讲到神的羔羊，讲到主就像那个羔羊一路上走最卑微的道路，像那个羊羔他最后为我们被杀献祭。所以我们一讲到羔羊，我相信圣经借着羔羊让我们认识主的生命、主的道路、主为我们付的赎价。但是在启示录曾经我们也讲到，启示录一讲到羔羊，讲到宝座中的羔羊、得胜的羔羊，他是审判的羔羊，他是愤怒的羔羊。哇，启示录的羔羊跟我们在过去所读的无论是旧约是在新约其他的书卷里面看见那个所描写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得着了一切的权柄，征战全营。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宝座中有羔羊站立，像是刚刚被杀过的。那我们更发现很稀奇，启示录讲到的羔羊它原来的字都是小羔羊，所以不只是羔羊，它特别讲到说是小羔羊。那特别让我们弟兄姐妹认识到主能够胜过仇敌，主能够登上宝座，他能够执掌王权，他是生命，他的美德，他胜过了仇敌，他登上了宝座。所以让我们认识到说小羔羊在人看是最软弱的，最没有力量来显出什么能力的，但是呢小羔羊却在启示录王我们看到其实他执掌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他用生命美德是怎么样胜过仇敌的。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需要非常清楚的认识，因为启示录有那么多属灵的征战，到后面发现说哇，这个征战今天我们很多的征战还在里面的，但是呢到那一天全部都显出来了。主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记得上一个主日也讲到主告诉我们的话，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常常弟兄姐妹一讲到十架就觉得说哇，这是何等难的一件事情，你就觉得说每次要求我们走十架的道路好像就要受苦，就要付代价。这个恶我想从我们天然人来讲，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十架跟这个很重的恶好像是等在一起的。但是主又告诉我们，是的，一面呼召我们要走十架的道路，但是呢他又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说他的轭是难的还是容易的？容易的哈。他的担子是很重的还是轻省的呢？轻省的。所以这是主自己告诉我们的，他让我们认识到他的生命是怎么样来活出来的，把神所有的丰富荣耀、神的尊贵、神的权柄能力怎么样在肉身中来彰显的。这个让我们很稀奇，主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柔和谦卑。所以他呼召我们负他的轭，我们要学他的样式。 所以主是柔和谦卑的，像羊羔，像小羔羊那样的柔和谦卑，在人看真的是那么的软弱，可是主让我们看到说啊，这一个柔和谦卑却是在彰显神的大能。我不晓得我们可不可以连在一起哈，这个柔和谦卑在彰显神的大能，这个需要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真的认识原来主告诉我们的话是他实际走的生命十架的道路，是一件非常真实的事情。那个能力能够胜过仇敌，胜过撒旦所有权势的那个能力，是在柔和谦卑，是在他那样的一个低微的路上，他彰显出来一个最大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些点上我们说，主啊，开我们的眼，圣灵开启，叫我们真的能够认识。我记得好多年前我还住在那个 Temple City 的时候，那时候开始打网球哈，所以呢一个礼拜有一次我就跑到 San Marino 的那个高中，那他们有一些球场，每一天早上会有很多的人啊，不少的人啊哈，那他们还有一个 tennis club， 一个俱乐部一样的，因为很多人早上他们就去打，那我是一个礼拜去一次。我记得刚开始去的时候啊，他们有一个会长，他很好心哈，因为他会长嘛，他看我可能打得也不行哈，所以他就说哎，他要教我打。哎，我说好啊，因为反正我是刚开始觉得有兴趣嘛哈。他就说这个球啊，这个网球速度快，然后呢很重的，就是意思说这个冲击力很大嘛哈。他说你这个拍子要怎么握，要握得紧哈，然后呢这个跟你这个垂直90度这个叫做什么，要 lock 住，要锁住哈。然后他哇，他示范了半天，我也跟着他学了一下。结果后来我自己想说我练习一下，我就对着墙啊，就是自己在练琢磨琢磨，但是我越琢磨我越发现他的方式我越觉得好像有点问题哈，这个手啊要握得紧，要这个要锁住哈，哇好像这个力量才能够出去。但是我越打我就越放松，我拍子呢根本就是松的哈，没有握紧的哈，然后整个身体我觉得说越柔软呢这个力量越能够出去啊，这是我自己瞎琢磨啊。打了半天呢我就开始这个对着墙壁练习啊练习啊。后来有一次跟他们打，哎，这个会长就发现说，哎，他怎么打不过了哈，他这个长这个什么 top spin 啊什么哈，反而他们来问我说你这怎么打的，我说就是要柔软啊，跟你们的那个老师的方法哈，我说是有点不太一样，而且他们常常受伤这个网球肘，我说你柔软你也不会网球肘，这个力量才能够出去啊。哦，后来我不晓得他们后来有没有学哈，不过这个很多老的观念就改不过来了，他就是要这样子硬着打。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想说你要征战，你要面对仇敌，那你穿上全副军装那是很刚硬的，非常的要很坚强的，但是当我们自己想要来装备自己，想要来很有勇敢很有力量，但是很多时候你发现那个结果真正的能力是出不来的，真正的我们面对仇敌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受伤的，你用你的刚强来面对仇敌很容易受伤的，就像他们很多人打一打就网球肘就受伤了。所以今天主告诉我们，其实是讲到真的是在整个征战啊，到最后他怎么样征战得胜的，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的灵里是柔和谦卑的啊，这个柔和谦卑里面他显出来能够彰显出来那个能力 是最大的能力。弟兄姐妹，这是羔羊的道路。今天主呼召我们，他无论往哪里去，他要我们也要跟随他。所以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愿意跟随。主的道路是低微，是柔软，是谦卑。所以今天我们说，主啊，在我天然生命的里面，我们的勇敢，我们觉得能力，如果不是基督他自己，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征战的。我们祷告主，主你出来，叫我真的认识你的生命，那一个谦卑，那一个柔软，不是我能够学的。但是当主的生命你摸到了，你就发现说，和主站在一起其实是最喜乐的。你遇到的环境里面，当你让主的生命活出来，其实在人看你好像吃亏了，你好像这个受冤枉了，不管是怎么样，但是你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是我们过去所没有经验过的。过去人家讲一句话，你可能自尊心就受伤了，这一伤可能伤了好多年也医治不了。我们里面很硬的时候，你发现说没有力量，没有办法去改变人，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但是主让我们看到，他给我们一条蒙福的路，十字架的道路，羔羊的道路。他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今天他要得着一般人，我们愿意跟随他。你真的走在这条路上，你发现说，我里面充满了喜乐，我里面是有平安的，无论人怎么说，无论人怎么对待。今天主所给我们的不是一个难担的担子，他的轭是容易的还是难的？容易的哈。他的担子轻省的还是重的？轻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当这样的跟随羔羊，我们说这是实在是主恩待我们，他怜悯我们，他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同伴。今天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成为羔羊的同伴，今天主要呼召的是他的同伴。所以跟随羔羊，走他的道路，这是最蒙福的。那在第四节讲到说，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那这个买来的，它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他们就脱离了地，他们不是买来了然后他还是属于地的。今天我们蒙恩了，是主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所以这个买来讲到说，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是脱离了地。那他们呢，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出埃及记23:19说，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所以出熟的要归给神。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第一个出熟的果子，所以他要升上去，先要满足神，献给神。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先要升上去满足神。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一边呢，他讲到说，这144,000人，他们是羔羊的同伴，他们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所以从启示录一开始，我们就一直读到神所呼召的，所祝福的，他一直讲到说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他呼召得胜者。14章这边这一段呢，也是讲到出熟的果子，也是这一般是得胜的。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的意思，那这一般得胜者，他们是教会的代表者。所以代表者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出熟的。所以常常你说这一片生产的到底结果如何，出熟的是一个代表，是一个代表，是代表全部的。所以用出熟的来作为代表者，那我们就认识到说，今天教会 整个到后面要成熟，整个教会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一个丰满的，是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但是呢，在这一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第一个出手的果子，然后他呼召得胜者，呼召羔羊的同伴，得着这一班成为教会的代表者。所以这一班教会的代表者握在主的手中，他的七星，他的使者。那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撒旦所做的，他永远是找教会中比较不好的来作为代表者。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你看见在新闻啊，在这个仇敌的攻击来讲，很多人他们的反应就是，有一个人表现不好，他会说，你们教会怎么是这样，教会怎么是这样。因为这就是仇敌的原则，他是把不好的拿出来作为教会的代表者。但是我们的神不一样，你说教会里面有没有软弱，有软弱，有没有失败，有失败。那但是呢，我们的主他永远是把那得胜的，这是教会的代表者，他呼召得胜者。那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我们看到可能各有不同的情形，但是每一个教会不管他怎么样，神都呼召得胜者成为教会的代表者。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以后，那我们看到十四章前面他讲到这一班他们是出熟的果子，是归给神的。然后呢，到了十四和十五节，他特别就讲到那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成熟了。所以这边讲的庄稼啊，特别就是指的教会，教会成熟了。所以那一个收割，说到主他从宝座他来到空中，所以那个收割是讲到教会的被提，在空中，在云里与我们的主相会。弟兄姐妹，教会要成熟，也许经过那三年半的大灾难，你想想看，那个灾难是远远超过我们今天所能够想象的。今天可能地上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灾难啊，战争啊，有各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想象说，到了那一天，你不拜兽的像，你就要被杀，那一个征战何等的猛烈！你如果不受的印记，你就不能做买卖，可能就没法生活了。那个征战远远超过我们今天所能够想象的。也许就是这样子，教会是的，有很多的殉道者，但是整个教会的生命在那一段时间是加速的成熟，庄稼已经熟透了。所以镰刀就讲到那个整个的收割，讲到教会大体的被提，在空中，在云里与我们的主相会。到那一天，是的，号筒要吹响，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哇，那些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是一个公开的宣告，跟得胜者被提在隐藏的时候，好像主来像贼一样，在人都不晓得的时候，有一班人被提。但是教会被提，要大大的宣告，号筒要吹响，我们的主他要再来，他在空中，你看见那一个声势何等的浩大。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但是整个教会的成熟，教会的被提，和今天我们讲到羔羊的跟随者太有关系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把握能够第一批被提，那但是呢，我们都要有一个心智，因为主所发的呼召 是对于每一个儿女的。他不是说哪一个是哦，我知道他以后会得胜，我才呼召他。所以他向每一个教会，不管什么光景的，他都发出呼召，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我看我自己也是太软弱，我也不可能成为什么得胜者，我看我就不像。但是弟兄姐妹，主向我们每一个都发出呼召，今天他要得着我们成为羔羊的同伴。那就在今天，就在我们所遇到的各样的环境，在你的家庭工作场合，在教会各样的服事啊，跟弟兄姐妹的接触中，无论在哪一个情形，今天主叫我们认识到，我们都是他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今天我们有他的名在我们的额上，他把他的名赐给我们，但是今天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出这个名所应该有的见证，那这个是主要我们在一生的里面我们来追求的。那今天我们都能够唱救赎的新歌，哈利路亚，蒙恩的儿女，蒙恩的儿女，我们今天有权利可以大喊并大唱，唱到所有蒙爱的心照。是的，我们这救赎的歌到永远，我们要赞美，我们是蒙了何等的恩典。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家里的人，但是我们说不能停在这里，我们唱救赎的歌，我们要唱救恩的歌，是有经历的，是我们所实际得着主在生命里面他制作我们改变我们。我们说主啊，这个歌每一个圣徒经历不一样，别人学不会的，但是呢最美的歌声来献给我们的主。那今天主要得着出熟的果子，他正在经营，正在制作我们。我们感谢主，愿意主来呼召我们。